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十月九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寻求结束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进行致命军炸的决议草案。德国警方正一路搜捕嫌疑人艾巴克。较早前警方收到情报说，22岁的艾巴克正一路策划一次炸弹袭击。尽管唐纳德·川普为一段2005年视频披露他对妇女发表猥亵言论做出道歉，但是有些共和党人对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愤怒越烧越旺。此外，美国前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瑞孝俭认为，美国是否会失去菲律宾这一位盟友，重要等待去看一看。不过他认为，杜特尔特总统有关中国在亚太的实力超过美国的看法是一种误判。他还认为，杜特尔特和美国分道扬镳而和中国接近的看法未必会得到菲律宾民众的支持。他解释说，
President Duterte decides to break loose from the Americans and treat China as the new dominant power in East Asia。
杜特尔特说，如果杜特尔特决定同美国分道扬镳，并将中国看成是东亚新的主导大国，朝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认为他在犯下政策错误，他这样走最终会在菲律宾失去支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寻求结束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进行致命军炸的决议草案。这个是莫斯科五年里面第五次使用否决权来到阻止联合国为制止流血采取的行动。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为了星期六这一场不多见的投票而飞抵纽约。他说，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声称他们的行动是在道同恐怖主义作战。
Cette ville ne sera bientôt plus qu'un champ de ruines et restera dans l'histoire comme une ville et ses habitants abandonnés à leur mort.
都是假话，对此他强烈谴责。阿萨德不是在度同恐怖主义作战，他是在度为恐怖主义添加柴油。法国外长埃罗过去三日在度进行穿梭外交，他先前前往莫斯科，然后飞抵华盛顿，来到争取在美国暂停和俄罗斯合作解决叙利亚问题后能够获得这两个国家对决议案的支持。如果俄罗斯不投出否决票，这项决议案将会得以通过的。中国和安哥拉弃权，委内瑞拉加入俄罗斯投出否决票，但是安理会11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德国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阿伯艾巴克。较早前警方收到情报说，22岁的艾巴克正在策划一次炸弹袭击。萨克森州警方发言人汤姆·波恩哈特说，当局在东部城市开姆尼兹为了拘捕艾巴克突袭一间住宅大楼时发现了爆炸物，之后他们逮捕了艾巴克认识的另外三个人。警方正在审讯这三个人，希望他们讲出有助警方找到嫌疑人的情况。波恩哈特说，他们必须假设他是危险的。艾巴克来自叙利亚，当局还没有讲明他在德国居住了几耐时间。尽管唐纳德·川普为一段2005年视频披露他对妇女发表猥亵的言论做出道歉，但是有一些共和党人对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愤怒越烧越旺。川普在面书上说，他说了这些话，他承认11年前的视频是真的，他说他错了，他道歉。视频是一段被电视娱乐节目全党的被删除的片段。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在11月份总统大选前的几个礼拜里面被广泛宣传曝光，这些视频应当不过就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表示要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同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辩论上。他争辩说，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对妇女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 越嚟越多嘅共和党人呼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弃选。有报道话，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嘅高级成员正一路寻找可以令到川普放弃竞选嘅选项，尽管喺程式上会有障碍，并且事实上距离总统大选剩翻一个月嘅时间。美国国会新闻网站政治星期六报道，共和党领导人呢一个周末重新评估佢嘅竞选策略。俄罗斯一名高级外交官批评美国公开指控俄罗斯为破坏即将嚟到的美国大选而发动一系列网络袭击，是在制造史无前例的反俄罗斯歇斯底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星期六在外交部网站上发文说，在大选前的打斗中对俄罗斯黑客使用非常情绪化的做法，参与这一场打斗的现任行政当局对肮脏的手段却不反对。美国政府星期五下午发表的声明并没有称俄罗斯的袭击是网络战争行为，不过表示有信心认定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7月份的黑客袭击是在俄罗斯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这一次的入侵摄取的成千上万份电邮，
广东乌坎维权领袖林祖恋突然提出上诉，下个礼拜开解。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负责选举安全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些偷窃和披露意在干预美国大选进程。希腊海岸警卫队说，星期六他们在希腊西部海岸救起131名移民，之前他们乘坐的这一艘船发出求救信号，被发现的时候船正在大海中漫无目的地漂浮着。根据最初报道，这些移民据说是希望前往意大利，但报道并没有讲及他们的国籍和船只是来自哪些国家。海岸警员帮助这艘船在希腊西部港口迈索尼靠岸，船上的移民都很安全。由于3月份当局关闭了通过巴尔干前往欧洲通道，人口走私贩卖分子又开通新的移民通道，现在每日有几百人试图抵达欧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再度挑衅美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扬言美国和欧洲可以撤回对菲律宾的援助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就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工作仍然将会继续展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张荣双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美方仍然致力于美菲关系和美国在安全方面对菲律宾非常切实的承诺。美国现在关注的是已经展开的援助工作，并保证这些援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受益于菲律宾人民，并遵守美国相关法律和法规。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at relationship and to our very real.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他语出惊人的作风，不时被美菲关系带来震荡。杜特尔特以侮辱用词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仲自比希特勒后，又在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不满意他打击毒品的政策而暂停经济援助，咁就尽管放手去做。
So I do not expect.
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武端市舉行的一次表彰警察的活動上說，他不指望人權團體、奧巴馬和歐盟理解他，不要理解他，如果你們覺得到了撤換援助的時候就去撤換，他們不會乞求。西方國家批評杜特爾特在上台後幾個月內以非法手段打死幾千人，而杜特爾特則指責西方國家是以殖民者的方式干涉菲律賓內政，干涉他的扫毒运动。杜特尔特说，他想对所有正在叫嚣的人权团体一个忠告，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你们都可以落地狱，因为总统、警察和军队保护自己的人民是永远不会错的。
Obviously, we believ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很显然美方认为这个和美国与菲律宾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继续保持的紧密关系相矛盾。美国2017年财政年度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总额定为$1.8 billion。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政府将确保这些援助不会被用于法外处决。美国对外援助法一项修正案规定，美国国务院如果有可信证据显示他国保安武装严重侵犯人权， 美国将不会对侵犯人权的部门发放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张容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一向口沫遮拦的杜特尔特星期二仲再次对奥巴马出言不逊，要他落地狱，并且威胁说要在他的任期内最终与美国决裂，而去拉近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而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敲剑认为，杜特尔特远美近中将会是一个政策的错误，而且不会得到菲律宾民众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杜特尔特在美菲两国星期二进行年度联合军演之际表示，这个会是他六年任期内最后一次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美菲同盟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而且在美方看来，他亦都是过去70年来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基石。但是在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今年六月底上台后，这个同盟关系正在发生改变。由于美国指责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展开的已经导致3000多人死亡的禁毒运动是法外杀人，杜特尔特近期曾在各种的场合向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批评者表示不满。今年9月初，杜特尔特在动身前往老挝的万象参加东盟和东亚峰会前夕，南奥巴马是表子样的，从而导致美方取消了奥巴马原定在峰会期间与杜特尔特举行的双边会晤。美国前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约克剑认为，美国是否会失去菲律宾这个盟友关系仲要等等看。不过他认为杜特尔特有关中国在亚太的实力超过了美国的看法是一种误判。他仲认为杜特尔特与美国分道扬镳而与中国接近的看法未必会得到菲律宾民众的支持。
President Duterte decides to break loose from the Americans and treat China as the new dominant power in East Asia and goes down that road, I think he's making a policy error.
约克剑说，如果杜特尔特决定与美国分道扬镳，而将中国看成是东亚新的主导性大国，向着这条路走下去，约克剑说他认为杜特尔特在这犯政策错误，他这样走最终会在菲律宾失去支持。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中国会认为杜特尔特是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但是杜特尔特是否真的要与中国更为接近仲有待观察，亦都不知道菲律宾民众是否支持他的这个立场。
President Duterte has a lot of citizen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he has to try to please the majority of them, and whether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happy with something that seems to be much closer to China.
阿米蒂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杜特尔特总统在菲律宾有很多的选民，他必须取悦于大多数民众，而民众中的大多数是否认可杜特尔特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杜特尔特在前任阿基洛2013年将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提到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进行仲裁，导致中非关系紧张，但是杜特尔特上台后在如何解决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采取了和他前任不一样的策略。虽然海牙国际仲裁庭在他上台之后做出的裁决非常不利于中国，美国奥巴马政府敦促中国遵守国家仲裁庭的裁决，并认为该裁决为有关国家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契机， 但是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而是主张有关争端方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中国、印尼和新加坡大使的瑞孝俭认为，如果菲律宾和中国能够就缩小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达成一致，这个是一个好的发展，美国应该对此予以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将于11月4日正式生效之际，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批评说，这个是又一个机会给予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的坏交易。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驳斥了川普的讲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欧盟以及另外10个国家批准去年12月达成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这些国家的加入使到已经批准该协议国家的总碳排放量在全球碳排放量中的比例达到协议生效所需要的至少 55%。 这个意味着巴黎协议将于一个月后生效，即是11月4日正式生效。在入主白宫以来就致力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玫瑰园专门发表讲话。
Today is a historic day in the fight to protect our plane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0 months ago in Paris, I said before the world that we needed a strong global agreement.
奥巴马说，今日是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所做斗争中历史性的一日。奥巴马说，如果大家兑现这个协议中的承诺，历史很可能将这个看成是我们地球的一个转折点。不过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阵营发表声明，称巴黎协议只是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另外一个环交易，说他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数以万亿计的损失，为美国人带来更高的电费，并且给中国以优势，因为他允许中国在十年时间里面继续增加碳排放量。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对川普的批评做出回应。
Well, the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he historic agreement.To cut carbon pollution,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欧内斯特说，这个削减碳污染的历史性国际协议给美国带来重大好处，这个既体现在他对环境的影响，亦体现他对经济上的影响。这位发言人说，现在196个国家承诺要减少碳排放，这个比清洁能源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巨大市场，而奥巴马总统致力于使美国处于这个市场的最前沿。2009年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为美国清洁能源行业提供支持，包括提供贷款。欧内斯特还指出，共和党人对美国承诺削减碳排放的一个主要批评理由就是中国不会这样做，但是事实证明共和党人错了。他说
They were wrong about that. We just needed somebody who is tough enough to go and negotiate a smart deal with the Chinese,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id.And as a result, that cat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欧内斯特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足够厉害的人来与中国谈判达成一个精明的交易，而这个正是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奥巴马这位发言人说，由于美国坚韧有原则的外交，中国第一次同意限制他们的碳排放量。奥巴马在任内为国际社会达成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而做出很大的外交努力，最终获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去年12月在巴黎最终达成减排的里程碑式协议。美中双方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被看作是这两个大国在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全球碳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而美国则是人均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同澳大利亚完成咗一项拖延已久嘅有关美军轮驻澳大利亚北部费用分担嘅谈判，为推进两国军事合作迈出咗一大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0月5日会见咗到访嘅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之后，五角大楼发表咗一份嘅声明，声称双方就分担美军轮驻澳大利亚北部嘅费用达成咗共识，但系未有透露谈判结果嘅细节。美国总统奥巴马喺2011年访问澳大利亚嘅时候，宣布咗美国嘅亚洲再平衡战略。由于在费用分担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两国在2014年才签署了相关的军力部署协定，包括在2017年前将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轮驻北部达尔文地区。之后双方在费用分担方面继续存在着分歧，并且是延误了相关军事设施的修建。目前只有12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轮驻在澳大利亚。据信当前地缘政治的多个重大因素驱使美澳两国加快了有关费用分担的谈判，包括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菲律宾总统扬言驱离美军，以及中国坚称不遵守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一项国际的仲裁。澳大利亚敦促中国尊重和履行这项的裁决，但因此就受到北京的警告和威胁。目前澳大利亚是正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试图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以及他们在南中国海巡航和维持安全秩序。美国军方官员说，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举动和他们不理会国际仲裁的姿态，驱使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谋求和美国强化军事合作关系。中国反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激化了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专访。他对蔡英文总统愿意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感到振奋，美国希望台海两岸能够发挥弹性、耐心和创意，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个是大家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上任先至3日的莫建星期三晚上出席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在双将园举行的中华民国105年国庆酒会时，首度公开接受华文媒体采访。他说，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使美台关系更为强劲，因为这个会使台湾更有信心和中国交往。
A strong U.S.-Taiwan relationship helps the cross-strait.
莫建华，一个坚强的美台关系将有助于两岸关系，因为它可以给予台湾稳定和信心，使他们在与中国大陆打交道时更为有效。台海两岸关系自台湾新政府上台后陷于低潮，北京当局一再以九二共识向蔡英文政府施压，双方至今未能恢复官方接触，很多人对台海局势感到担忧。对于两岸目前是否处于僵局，莫建华他不会这样讲，因为台海两岸的关系一直在随着两个首都的情况不断改变，虽然不知道这个关系会如何发展，不过美国希望双方展现耐心、弹性和创意，避免发生冲撞。
The expectation, that we'll se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
莫建华，台湾期望看到台海稳定，希望两岸避免任何冲撞，双方都能够有弹性和创意，达成彼此都能够同意的决定，这个是他们对台海问题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不过莫建强调，虽然台海稳定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台海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是分不开的。对于美国之音问道，他怎样看待蔡英文总统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有关两岸关系的讲法，莫建表示，蔡英文总统的专访使他感到非常振奋。
I focused on what appeared to me to be a very clear willingness to re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博健话，佢睇到嘅重点系。 蔡英文清楚地表达了想要重新建立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意愿。这个使莫健感到振奋。此外，蔡英文持续提到不会改变与中国既有的协定，持续提到希望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这个亦都使莫健非常的鼓舞。所以莫健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专访。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中表示， 他在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弹性与善意，希望中国大陆尊重台湾民主机制产生的立场或判断，不要误判情势，以为用压力就可以使台湾人屈服。蔡英文说，他对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亦不变，但是他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亦都不想走到对抗的老路上，希望台海双方尽快坐下来谈，找出一个解决分歧的办法。 至于中国一向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蔡英文认为不要在彼此有意义会谈时受到政治框架的影响。不过，对于蔡英文在专访中的讲法，北京当局依然强调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四表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不可动摇。
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坚定不移，任何势力、任何人唔好低估大陆13亿多嘅民意嘅坚定决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嘅采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有制造潜舰嘅能力，不过如果要达成呢一项目标， 政府必须要有清楚的愿景和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台湾大学严庆龄工业研究中心教授蔡宗亮表示，台湾已经有相当的能量制造潜舰，但是亦仲需要一啲努力的空间。蔡宗亮话，佢哋要尽全国之力做呢件事。而家系台湾政府嘅一定要有好清楚嘅愿景，令产业知道政府要做乜嘢，亦唔系短期，系长期嘅。蔡宗亮仲话，台湾政府如果有决心，确实可以透过25年嘅时间，4700亿新台币嘅预算逐步完成呢项计划。台湾立法院星期五举行一场落实国缆国造亮点造船产业经济嘅公听会。 与会学者专家从不同层面发表有关睇法。台湾国防部嘅报告指出，国防产业发展小组于今年6月16号成立，主要目标系积极推动国缆国造，并吸引民间企业投入，创造经济成长动能。国防部仲话，台湾现阶段虽然冇设计以及制造潜舰嘅经验，不过经过评估之后，只要取得相关装备，并且喺现有嘅造船基础上提升关键以及核心技术， 未来将可以达到目标。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台湾未来嘅经济发展将透过五大创新研发计划嚟推动，其中包括国防产业，尤其制造潜舰更加系非常重要嘅项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方担心提供嘅潜舰技术可能外泄，台湾政府将继续就此加强沟通，取得信任。 赖瑞龙话，台湾喺整个设计建造嘅过程中，确保和约保密相关嘅执行，这个未来需要国防部以及相关人员更积极运作。赖瑞龙仲指出，如果台湾未来造舰能力更加成熟，唔单止达成国防自主目标，相关产业亦可以喺国际间竞争以及服务。 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表示，将持续结合产官学同研究单位嘅资源，以策略联盟嘅方式结合民间技术，带动科技以及国防产业嘅发展。这个台湾主要嘅武器研发单位仲话，将进一步了解当前武器系统发展趋势，研发符合国际水准嘅先进产品，同时结合台湾厂家共同行销国际。
达到经济外溢效果。目前代表民进党出席2016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立委罗志正表示，台湾各部门的预算基本都被削减，唯一增加的就是国防预算，如果有必要甚至仲将编列特别预算，显示新政府推动国防自主的决心。罗志正仲指出，美方业者有机会参与台湾的国防产业，不过美国有外销管制以及核发执照的问题，这方面要由台湾政府去克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据香港传媒在星期日报道，广东乌坎村维权领袖、前村委会主任林祖恋虽然上个月被判入狱3年零1个月，罚款20万元之后，曾经在当庭表示认罪不上诉，但在狱中提出上诉，下个星期三将会在佛山中院审理。报道表示，林祖恋的家人曾经批评对林祖恋的审判不公不义，希望上诉，曾经向当局争取无果。不过家属星期六突然接获通知，林祖恋已经提出上诉，三名家属获准旁听。林的家人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的，而家属至今尚未收到一审判决书，甚至不知道林祖恋被关押在哪里。据维权网站近日消息，因几年前发起光明中国行而在湖北赤壁被拘捕的广东90后人权活动者黄文芬，9月28号被湖北咸宁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3年5月25号遭便衣带走的黄文芬，是近年来被关押在看守所时间最长才被宣判的政治犯，中间几次被更改罪名。2016年3月份，赤壁检察院撤回起诉，改由咸宁市检察院以涉嫌煽颠罪公诉，6月24号开庭，直到近期才宣判。预料最有可能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本土派人士、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近日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呈请，挑战选举主任较早前以他无意拥护基本法为由取消他的参选资格的决定。据香港传媒报道，梁天琦9月7号表示，选举主任应该政治中立，按照法例没有权力去检视参选人是否真心拥护基本法。被香港政府认为支持港独的梁天琦称，已经签署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声明，即使是无理的要求候选人签署效忠基本法的确认书，亦都签了名，但仍然被取消参选权，选举主任超越应有权力，明显违宪，同时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保证的不论政见的人士都应有被选举权。梁天琦表示，获胜机会好大，若一旦胜诉，有可能会推翻立法会新界东的选举结果，触发重选，但是担心政府可能会通过人大释法来推翻判决，而且诉讼时间漫长，需要至少3年。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访问澳门3日之际，香港一位泛民区议员和一位曾经参与过预演占中的女士，星期六先后被进入戒备状态的澳门当局以对内部保安稳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入境。这个是几日内有至少5位香港人被以安全理由拒绝入境澳门。据香港传媒报道，新民主同盟的区议员谭海邦9月8号原定计划同家人到澳门旅游2日，不单止被拒绝入境，身份证仲被扣后转交船运公司保管，抵达香港之后才从入境处取回。谭海邦表示，被拒入境同李克强总理到访澳门有关，并反映澳门当局有入境黑名单。奥巴马政府表示，要立即重新检阅白宫对沙特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此之前， 星期六在也门首都萨那举行的一场葬礼遭到空袭，导致超过14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当时哀悼者正在参加由胡塞武装组织主导的也门政府内政部长的父亲的葬礼。国际奥委会星期六提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一个新的兴奋剂检测机构，由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机构和主要体育大国奥运会负责人参加的国际奥委会峰会星期六在瑞士洛桑落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新科议员梁仲恒，他说一定会讨论港独议题。在今年9月4号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以支持港独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替身出选新界东，并成功当选的青年新政的召集人梁仲恒近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本土前的梁天琦因为港独立场被选举主任剥夺参选资格，在选举中一直强调本土，但被谈港独的梁仲恒则表示，在正式就任议员之后，会在立法会提出主张港独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问题，不会忌讳讨论港独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今年30岁的梁仲恒原定计划参选新界西的直选，并且排在青年新政参选名单的第三名。在今年新界东直选议员补选中一战而名声大噪，在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极有可能获胜的梁天琦，预料自己会被香港政府以行政手段禁止参选之后，就选择梁仲恒作为 Plan B 转战新界东。梁仲恒在梁天琦的全力副选之下，最终以近40,000票当选，成为6位新当选的本土自决派议员中港独色彩最鲜明的。梁仲恒在讲到本土甚至港独思潮逆势兴起时表示，近一两年来，香港人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认为香港人应该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应该主权在民，而剥夺港人一国两制下真正的普选，铜锣湾书店事件，包括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等人因表达港独观点而被剥夺参选立法会的资格等，都令到香港年轻人失去对基本法、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他解释说，
不是我们不想要信心，是有人不守这个基本法，有人不守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叫北京，这个叫中联办，这个叫江小民。
不是我们不想有信心，是有人不守这个基本法，有人不守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叫做北京，这个叫做中联办，这个叫做江小明。他们不守的话，那我们又怎样去维护这个事情都没有用的。因为权利在他们手上，如果有权利的人不守这个宪法，宪法是什么呢？宪法是一个社会里面大家一起制定的合约，合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遵守合约就是问题。但是有权利的人不守这个合约就是很大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在9月4号的立法会选举中，有6位政治素人以本土或自决理念成功入选，而本土自决派候选人总共获得到19%的选票。梁仲恒表示，这样代表了香港人对目前一国两制实施的失望，希望给予年轻一代一个机会去争取和维护香港人的权利。梁仲恒继续说，
失望，然后是他们需要一个希望，是这个过程。失望是他对这个基本法一国两制啊，他觉得哦，第24条说的出版的自由了，
咁佢话失望，然后系佢哋需要一个希望，系咁样一个过程。因为失望系佢对基本法一国两制，佢觉得第24条嘅出版自由，第26条所讲嘅选举自由都冇晒啦，咁。一日就是什么呢？不知道的，但我们需要自由，这个是我们肯定的。他们会去想一些 之后他们需要求变，需要一个新的希望，需要一个新的想法，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们的代表去讲、去领导、去推动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这样。在选举过程中，梁仲恒为避免出现被剥夺参选权的情况，一直避免触及到港独议题。不过他表示，在成为立法会议员之后，他肯定会在立法会内提到或者讨论港独议题，会提出有港独立场人士被剥夺参选权的问题。他说，
有一些讨论我们还是能够推动，比如说统独的问题，下面有很多个小的问题，比如说讨论香港统独问题的人他能不能够参选，政府不给他们选是不是。
他说有一些讨论我们能够推动的，比如说统独的问题，下面有很多小的话题，比如讨论香港统独问题的人他能不能够去参选呢，政府不给他们去选是不是违反宪法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讲法，就是人大会释法，释法就是解释基本法，去讲香港独立的人都会违法这样，但这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香港立法会议员在10月12号新立法会首次会议时要宣誓效忠基本法，梁仲恒表示宣誓效忠整个基本法和讨论港独并没有冲突。同时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期曾经表示会邀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不上访问或者同中央官员见面交流，梁仲恒称冇咁嘅必要，佢唔会去参与。佢话：
第一，哪一种政治秀实际上有什么作用？从2020，
梁仲恒话：第一就系话政治秀嘅嗰一种方式啊，实际上有啲咩作用咧？从2010年中联办同民主党佢哋谈判到而家都六年啦。我哋嘅民主进程有冇进步过呢？冇嘛。我哋有冇倾啲到啲乜嘢翻嚟呢？都冇啊。所以其实原则就好简单，我哋只有有用嘅事先至会去做。呢个系我哋一贯嘅谂法。咁去到北京啊，去见啲乜嘢官员都好，都唔系符合呢个原则嘅一个做法。咁我就唔去见啦。梁仲恒得以当选，受益于本文前嘅梁天琦大力助选，并吸纳咗梁天琦支持者嘅选票。梁仲恒透露，包括梁天琦和本文前发言人黄台仰在内的本文前人士将会成为他和青年新政另一位当选议员由慧晶团队的骨干，合法地出入立法会。不过梁仲恒表示，青年新政目前仲未有同本土民主前线讨论有关组织合并的问题。梁仲恒表示，立法会会期开始之后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阻止政府提出他们认为的恶法。他继续说，
首先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太暴力，没有人喜欢暴力的嘛，但是如果 有需要的话，然后我们说
首先我认为就没有人喜欢太过暴力的，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的抗争是有原则没有底线，有原则是我们希望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是要挡下一个恶法，冇底线噶，唔使俾一啲教条嚟到困住你，因为我哋面对嘅系一个极权政府，就系用尽我哋所有方法。如果面对一啲香港人唔想要嘅法案，就会用尽我哋嘅方法去拖佢，去拉到佢就得啦。咁尽管北京多次重申，绝不允许宣扬港独人士利用立法会或议员嘅资源从事港独事业，不过梁仲恒表示，佢哋将有三件主要嘅事情去做：社区工作、著书立说以及成立自己的媒体，主要是网媒，用香港人接受的方式去宣扬他们的理念。梁仲恒在访问中提到，他们不单止没有为本土派人士进入立法会过于高兴，反而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希望尽快多做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梁仲恒表示，自由法治等在过去一两年中被破坏的速度太快，超过了本土派增长的速度，这些东西遭到破坏之后要修补很难。梁仲恒表示，被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的民族党陈浩天已经提出选举呈请，本文前的梁天琦亦都会提出或者再额外提出司法复核，目前他们还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担忧，因为人大仲有最后释法的权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是现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和现任副总统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之间的较量。亚当斯作为总统，虽然名义上是联邦党的领袖，但是实际上实权掌握在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手中。基于种种原因，亚当斯好不喜欢汉密尔顿，他曾经讲过，如果当选，托马斯杰斐逊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我宁愿在他麾下担任派驻欧洲的使节，亦不愿意做一个被汉密尔顿掌控的总统。汉密尔顿亦不喜欢亚当斯，他竭尽全力防止亚当斯再次当选。他支持联邦党的另外一位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根据当时的选举程序，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做总统，得票第二多的候选人担任副总统。联邦党人要想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不简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深得人心，呼声极高，联邦党人因此想在选举程序上下功夫。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由州议会指定的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联邦党人因此试图在选举人的人选上做手脚。他们希望国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选举人的投票资格进行审核。这个特别委员会可以决定某个选举人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六名参议员、六名众议员，另外再加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联邦党领袖很清楚，建立这个委员会是违宪的，所以他们希望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选举前需要保密。联邦党人是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参议院投票通过这项提案，但是众议院里面的一些联邦党人提出异议，对提案进行很多改动，参议院不愿意接受这些改动，国会两院无法达成共识，使提案无果而终。联邦党人在大选中获胜的希望亦随之化为泡影。1800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的领袖人物遍布各州，而且还有不少党部。杰斐逊决定回到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农场里面休假。当时共和党在纽约的领袖是律师出身的艾伦·伯尔。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伯尔曾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下，担任大陆军指挥官。战争结束之后加入联邦党，被选入参议院，后来改变策略投奔共和党。1800年大选期间，一些联邦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都支持伯尔参加总统选举。伯尔和汉密尔顿是死对头，汉密尔顿得知自己领导的联邦党居然要推选伯尔而不是杰斐逊的消息之后，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他说，任何人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都要比艾伦伯尔强，杰斐逊并不危险，但是伯尔很危险，杰斐逊关于政府的看法是错误，但是至少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伯尔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会毁灭美国。当时美国正准备将首都从费城迁往新建的城市华盛顿特区，坐落在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之中的波托马克河畔。亚当斯总统和夫人来到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是一个很原始的城镇，房屋和街道都十分稀少。亚当斯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她在写给女儿的信之中这样说，这里之所以算是个城市，完全是因为我们这样叫它。我们的房屋虽然很大，但是很多房间都未装修好，几乎没什么家私，也没有足够的台灯照明。 宾夕凡尼亚大道从总统府直通国会。如今这条道路两旁建筑林立，但是当年是泥地。不过无论怎样讲，这里毕竟是美国的新都，1800年总统大选的获胜者将在这里开始他的任期。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两次当选美国总统都没有竞选对手。约翰亚当斯当选第三届总统靠的是区区三票的优势。1800年大选前似乎看不出由哪一位候选人稳操胜券。选票清点的结果显示，现任总统亚当斯65票，托马斯杰斐逊和艾伦伯尔分别获得73票。按照宪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众议院要在杰斐逊和伯尔两个人之中做取舍。每位议员都可以投票，然后按照他所代表的州总会，哪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州里面得票最多，这个州就算在他的名下。当时美国一共有16个州，谁能够争取到9个州的支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联邦党人认为，这个是他们控制总统权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做好两手准备，上策是阻止杰斐逊和帕尔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当选，然后设法给联邦党人掌握行政大权。如果不成功，下策就是令伯尔击败杰斐逊担任总统。联邦党人希望造成一种假象，被民众觉得伯尔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杰斐逊作对，但是遭到伯尔的驳斥。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希望你出任总统，每一个优秀的共和党人都希望为你效力，给你做副总统，我会很高兴亦很荣幸。如果你觉得我担任副总统对你更有帮助的话，我义无反顾。1800年2月11号，国会议院开始逐个州清点选票，结果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在剩下的马里兰和佛蒙特两个州里面，杰斐逊和伯尔得票数量一样，没有胜利者。众议院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一直继续到深夜，但是投了27次依然没有变化，还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剩下两个州没有结果。第二天的早上，众议院决定休息4小时，中午继续投票，但是结果还是一样。2月13号过去了，然后是14号、15号，国会众议院先后投票33次，还是没有选出新总统。只要马里兰或者佛蒙特两个州里面的任何一个众议员改变主意，就能够决出胜负。事后德拉亚州的一位议员说，他见到马里兰的两位众议员和佛蒙特的一位众议员三个人都是联邦党人，开始都投伯尔的票。他们自称见过杰斐逊的朋友，并表示只要杰斐逊做出某些承诺，他们就可以改变立场，将票投给杰斐逊。杰斐逊承认很多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是被他一概回绝，因为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被绑住手脚的总统。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可以肯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国会众议院2月17号进行第36次投票，结果包括马里兰和佛蒙特在内的10个州支持杰斐逊，4个州支持伯尔，德拉雅和南卡罗来纳没有投票。杰斐逊终于得到当选所需要的多数州的支持，继华盛顿和亚当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同 Larry 睇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对阿尔及利亚，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以及 down to the wire。
Larry， 今日呢场比赛好紧要噶，如果美国队赢咗就入十六强，如果输咗就要翻屋企啦。
I k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U.S. or Algeria？
我都唔知啊。
I agree. It's hard to predict who will win.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the whole game.
乜话？你要坐喺耳边嗰度睇比赛，咁样坐一阵你就攰啦。
Actually, when you are really excited or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h,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唔系真嘅坐喺耳边上，而系形容紧张。你即系话呢场比赛令到你觉得好紧张、兴奋，简直坐又唔系，企又唔系。
Right. Or for another example, my friend Eddie loved the new Jack Nicholson suspense movie. He said it kept him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for 2 hours.
是啊，悬疑片总是令人提心吊胆，紧张到不得了的。诶 ，Larry， 你不是说在网上买了件美国队的球衣的咩？寄了来没啊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all week for it to come, but it hasn't arrived yet. I hope it didn't get lost in the mail.
唔好急，可能今日就到呢。诶，你有冇睇其他世界杯比赛啊
？Yeah, a few, but for me, none can keep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like a U.S. match does.
咁又系，不过足球比赛太紧张啦，不如我哋仲系睇美国偶像啦，轻松下嘛。
No way! I'm alway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ever they announce the winner of American Idol.
哎呀，你点解睇到咁激动噶？咦系，我真系睇唔出你都系美国偶像嘅粉丝啊。
Well,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learn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me, Li Hua.
哈，咁以后同你讲话，我应该紧张啦。I'll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 I talk to you. 真是太紧张了，双方一直都是零比零，我还以为美国队要被淘汰，谁知美国队居然在最后三分钟入了球，这就入了十六强了。
I know. That was so amazing. If I watch a few more games like that, I'm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心脏病？唔会啩。不过呢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真系好刺激噶。
You're right. That game really came down to the wire.
Down to the wire?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comes down to the wire, that means there isn't much time left.
Oh, down to the wire 就系指到最后关头。你系话呢场比赛喺就嚟结束嘅时候，居然难分胜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big report for work is due tomorrow,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today.
你是说明天有报告要交，但是你还没写，所以今天是你的最后关头。诶，既然要写报告，做咩仲睇世界杯啊？
I'll just say that I know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Say, how is your summer job search going?
仲喺度揾紧啊，我就嚟冇钱啦。如果再揾唔到工，恶做都交唔出啊。
Gosh, it sounds lik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Have you had any success?
是有一份工，我已经进入最后一轮的面试。公司说今日下午打电话通知我的结果。
Wow, it sounds like it's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You must really b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是哦，就来五点了，都还没有电话的，我真是急死了。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表示紧张兴奋。而另一个就是 down to the wire， 意思就是指到最后关头。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今日美国之音这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了，请留意一阵间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